好，今天我们又回到启示录，我们来看十一章，第十一章。今天的讲道题目呢是最后的号声响，最后的号声响，也就是第七个吹号。之前我们一直有这个探讨号的判决，也就是说每一个号一吹响呢，就会有一个判决，对吗？上个星期我有重复第一到第六号，不同号吹响就有不同的判决。我们就已经研读了第一到第六号对不同事物生物的判决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回到了大灾难时期的开端，记得吗？我们又跑回去了，跑回去这个大灾难时期的开端，见到那个反基督者所建的犹太人圣殿，记得吗？那个假的圣殿，为犹太人而建的那个圣殿，只是维持了三年半之后，反基督者就续约啊，就反悔了，记得吗？反悔了。好，所以我们也提到两位啊见证人，就是摩西和以利亚他们的服事。今天呢，我们从第十四节开始，第二样灾祸过去，第三样灾祸快到了，第七位天使吹号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第十五节一开始就读到第七号吹响。第七号吹响呢，在这里第十五节呢，启示录又再一次把我们带到大灾难时期的后端，现在我们又跑去后端了，第七号嘛，最后一个号吹。我们要探讨的呢，就是耶稣的千年国度。千年国度，也就是说，耶稣啊，他来到了，就是七号一吹响呢，耶稣就会再次降临这个地球，然后会设立他的千年国度，就是他的统治整个世界一千年。有三项主要的事物。第一，我们要注意主的国，主耶稣的国。第一，主耶稣的国，我们来看第十五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天上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在前些时候呢，我们曾提到当今，也就是现在，当今这个世界的是属于谁呢？这世界呢，自从亚当他犯了罪，这世界呢就已经属于撒旦了。起初呢，在起初创世的时候呢，这个并非如此。我们有讲过，治理这世界的主权呢是神创造这个世界，可是呢，他把这个治理这世界的主权呢交托了给人类，交托了给亚当，好，叫亚当去管那些动物啊、生物等等。但是呢，亚当却犯了罪，他却因叛逆而放弃了这个权柄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身为这世界的神呢，身为这世界的神就是撒旦，他管制这个世界各国啊、各个王国。我们从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八到第四节就读到魔鬼，好、哦，魔鬼就是魔鬼引诱耶稣的那个时候。魔鬼呢又带他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，他用什么来引诱耶稣呢？他用这世上的万国，他说你看啊，这世上所有的国啊，以万国的荣耀的荣华都指给耶稣看，然后对耶稣说，你若俯伏拜我，我就把这一切国全都赐给你。耶稣说，撒旦退去吧，因为经上记载说，当拜主你的神，单要侍奉他。我们有注意到这里，耶稣没有谴责撒旦说，这些国家是属于你的吗？没有。好，因为呢，这些万国的荣华，这些万国呢，世上的万国的确当今是属于撒旦的，因为人类已经放弃了这个权柄。所以呢，这世界的恶习啊风俗啊等等呢，都是由撒旦来管制。所以呢，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在这里呢，耶稣没有质问撒旦的权柄，也就是说他知道撒旦是有权力给这些国王给这些荣华的。耶稣只是要提醒撒旦，圣经说过呢，只有耶和华神值得我们的朝拜崇拜，值得我们的侍奉。所以我们都清楚呢，甚至现在耶稣呢，基督已经坐在天堂的宝座上，可是呢掌管这个世界呢还是撒旦还是在掌管。好像希伯来书嘛，第一章第三节就提到他耶稣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还有呢第十章第十二节也清楚说到，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。所以呢耶稣基督现在是坐在神父神的右边，他正在统治神的国，就是一个属灵的国。这个属灵的国又是什么国呢？这属灵的国呢，包括了所有因信耶稣而得救的信徒。我们的生命呢，都由耶稣统治。意思就是说呢，这个属灵的国呢是看不到的，是看不到的，在国家的地图上是看不到的。这个属灵的国呢，就是由信徒组成的。好像你我，假如我们都是信了耶稣而得救呢，我们都是属于这属灵国的一份子，而掌管我们管制我们的呢就是耶稣，他就是我们的统治者。但是今天经文里呢所要看的主基督的国，好，刚才我再回去一下子第七号吹响了呢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现在呢第七号声一吹，所指的主基督的国不再是一个属灵的国，看不到的国。现在这个所要指的所提到的国呢，是一个确确实实的国，是一个真正的王国，是在地球上的，是看得到的。因为耶稣他会下来亲自来统治管理这个国，他会在地球上立位做王，统治世界各国。好，有关这王国呢，我们来注意两点。第一点呢，就是它的范围就是多长，这个王国呢会持续多长。这是一个千年国度的王国，所以呢就是会维持多久？1000年。在但以理书呢，但以理书神启示先知但以理说，这世界呢，这个我们所住的这个世界呢，将有五大王国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但以理书第二章第34到第35节。你观看，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，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，把这个脚砸碎。于是呢金银铜铁泥都一同呢砸得粉碎，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鼻被风吹散无处可寻。打碎这像的石头呢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天下。这个是在讲什么呢？这个启示呢就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世界呢从历史一直到现在呢，就会有五个王国，五大王国。这个首先这个金呢所指的呢就是巴比伦王国，就是曾经呢这个世界的这个第一大王国，就是巴比伦王国。然后银呢，银所指的就是这个波西王国。 然后铜呢所指的就是希腊王国，然后铁呢，铁所指的呢就是罗马王国，这些都是不同时代的不同大王国。然后呢最后泥所指的呢就是这个反基督者的王国，也就是在这个第大灾难时期他将会称王的那个时候。可是呢这五个王国呢一一呢都会被除掉，好像巴比伦啊、波西啊、罗马啊、希腊这些大王国现在都过去了。将来呢第下一个王国是什么王国呢？就是反基督者的。反基督者的王国一过后呢，第七号一吹响呢，接下来的王国就是耶稣的王国。耶稣就是那块大石头，非人凿出来的石头，他会砸碎这些王国，然后呢他会变成一座大山，充满整个天下，就是统治整个天下。但以理书第二章第44节也说到，当那立王在位的时候呢，天上的神呢必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。这个另一国呢是永不败坏，也不归别国的人，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，这国必存到永远。有什么国家可以必不败坏？有什么国家可以必不归给别人占领，也永远不会灭亡的？只有耶稣的王国哦。所以这个王国呢将在第七号呢吹后呢就会呈现出来。今天的经文第15节呢便是如此的说到，这个启示录第11章第15节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。所以这个主基督的国呢就是在第七号声吹响之后呢，耶稣降临这世界，在这世界呢成立他1000年的国度。另外我们要来看看这个千年国度的跨度，就是说它会永远的持续下去，永远的持续下去。这耶稣的王国呢将持续1000年。可是呢这1000年过后呢，我们将读到呢有些特别的事情发生。但是1000年的结束呢不代表说耶稣的统治就完毕了，不是好。因为呢第15节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耶稣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也就是说虽然呢耶稣在地球上的国度1000年完毕之后，不是说耶稣就不做王了哦，因为耶稣就是永远的王。那么1000年过后这个地球上的国度过后会怎么样呢？改次我再讲好，改次我在讲。可是暂时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1000年过后呢耶稣还是继续做王的，他是永久的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但以理书呢也告诉我们，第7章第13到14节，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，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人子当然是耶稣，驾着天云而来，被领到亘古常在者前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。他的权柄是多久？1000年？不是，永远的，不能废去的。他的国必不败坏的。因此这第七号的吹响把我们带到耶稣的重返，回到地球上成立他在地球上的国的王国1000年。他坐在大卫王的座位上统治这世界，这世界万造物，这世界各国统治1000年。好，就是那个情况。接着我们要来看看这个主耶稣的治理，也就是说他将如何的统治这个王国。我们来跑去前面一下，看到启示录第19章第15节就说到，有利剑，有锋利的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 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用铁杖，就是说耶稣的治理方式呢是一神的政治，一神就是一个神，只有这一个神诶。现在地球上有几个神？多了，多到不数不清。现在是地球上有几个宗教？多到数不清。可是那个时候呢，千年国度的时候呢，整个地球上将会只有一个神，一神统治，一神政治。也就是说呢，整个世界呢将承认耶稣为唯一的神，神呢统治，人顺从。当时的统治方法就是这样，神统治，人顺从，没有别的选择。当耶稣呢设立他的千年国度的时候呢，他将用铁杖来管辖。用铁杖来管辖，你猜想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管辖方式呢？很温柔的吗？很柔和的管辖吗？肯定不是，铁杖嘛，就是不顺从就是处罚的那种管辖方式。所以呢，当时的人民呢会有两种反应，两组人。我们来看第一组人，就是圣徒，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，在神面前，就是在耶稣宝座面前，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，就面伏于地敬拜神，说：昔在今在的主神，全能者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你自掌大权做王了。所以呢，有两组人，两种反应。有一种反应呢，就是会敬拜神；有一种反应呢，这种反应呢，就是会非常感谢神，非常喜悦，说：主耶稣，你做王了，你现在是整个地球上的王，非常喜悦。当时的圣徒呢将敬拜耶稣，供奉他做王。圣徒知道他们的神，他们所崇拜的神，他们的王判断正直正义，所以呢会非常喜悦，非常喜悦。就有如这个智者在箴言第29章2节就说到：义人增多，民就喜悦。就是说有好的政府，有好的国王来管辖，人民呢就会很非常快乐。当时呢耶稣作王，信徒就是非常快乐。可是每个人都开心吗？不是，因为将会有另外一组人，则是恶人。第18节就告诉我们，外邦发怒，就是圣徒喜悦，可是外邦就是不信耶稣的人，他们将发怒，非常的怒恨。这些是愚蠢傲慢的愤怒，愚蠢傲慢的愤怒。什么样的愚蠢，怎么样的愤傲慢呢？诗篇第2章1到4节就说到：外邦为什么争闹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？为什么他们会不顺神？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。为什么他们会争闹？为什么他们会就是满脑子想到要怎么样的去不顺神呢？就是因为他们要抵挡耶和华。他们不只是抵挡耶和华，还抵挡他的使者，他的受膏者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我们不要让神耶和华捆绑，脱去他的绳索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，就是神嘛，将会笑，主必嗤笑他们。所以呢，为什么会有这些人呢？为什么他们会愚蠢傲慢呢？就是他们就是怎么样都是不要顺神。他们为什么会生气呢？因为他们为什么他们不会充满正义和公道呢？说哇，现在耶稣做王了，我们应该开心。为什么他们不会这样去想呢？答案很简单， 答案就是他们要抵挡耶和华，抵挡耶和华。第十八节就告诉我们，外邦发怒，因为他们的你的愤怒也领到了，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，你的仆人众之先知和众圣徒，凡敬畏你神的你名的人，年大带小的赏赐的时候也到了，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。我来讲一下为什么这些恶人呢，他们会愤怒，为什么他们会继续的抵挡真神。有四个理由，从这节经文呢，我来跟你讲一下，有四个理由讲解为什么他们会愤怒。第一，神的愤怒，神的愤怒呢到了，因为呢他们一直以来都是抵挡神，所以那个时候呢神的愤怒到了，他们会怎么样，他们会怕，他们会更加生气。你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做错事了，被逮住了，好像小孩子做错了被父母亲捉到了，很多时候他们会怎么样，他们会如果他们乖的就会马上说我错了会烦忏悔等等。可是有些呢却会更加的抵挡，就是更加的愤怒，会说怎么样我不可以这样做吗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那个时候呢神的愤怒来临了，可是这些人呢有很多会继续的抵挡神。另外呢神的审判也到了，神的审判也到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些恶人他们知道他们将受审判，他们会更加的激烈的去抵抗，可能希望继续的抵抗可以逃脱。另外神的赏赐也到了，也就是说为什么神的赏赐到了他们会不开心呢？为什么这些恶人会抵挡呢？因为他们没有份，他们没有份，所以他们更加生气，更加不开心。最后就是神的胜利，就是这些恶人呢知道他们耶稣将胜利，而他们将被毁灭。所以有四个理由让他们呢继续的愤怒，就是神的愤怒、神的赏赐、神的审判，还有神的胜利。而这些圣徒呢他们呢将得到神的祝福，恶人呢将得到神的审判。所以有不同，所以有两组人，第一组人就是圣徒，另外一组人呢就是这些恶人。第三点呢，我们要来看一看主的忠实，主耶稣的忠实。第十九节说到，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，在他殿中呢现出他的约柜。什么是约柜呢？约柜呢就是在旧约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不是建造了一个柜子，放神的这个约，这个他的经文啊，他的约定啊等等啊放在里面，所以这个叫做约柜。所以呢现在约翰是说，那个时候呢天空上神的殿开了，那个圣殿开了，然后可以看到殿中里面呢有他的约柜，那个柜子还在。殿的打开呢，还有这个约柜的展示呢，表明了什么？表明了耶和华神的忠实，也就是说他是一位他是一位信守诺言的神，也就是说他当时答应犹太人的那些应许啊，那些等等啊，全部还在那个柜子里，他还记得，就是在有朝一日呢他会实现所有的这个应许。在耶稣亚的日子里呢是如此，有如这个耶稣亚记第21章第45节就说到，耶和华神、耶和华应许赐福给以色列家的话一句也没有落空， 都应验了，当时是如此，今时今日也会如此。神所说的每一句话呢，每一个应许呢，都会实现。有关以色列的每一个应许呢，神在今世暂且把以色列搁置一边。有些人就会说，假如以色列犹太人是神的人民，为什么他们现在都好像四散各国啊等等啊，为什么耶路撒冷反而给穆斯林给占领啊等等。不急不急，现在呢暂时呢，耶和华神是因为他们的不顺从把他们搁置一边，可是有朝一日呢，神的还是会实现他的应许的，还在他的约柜里了。有一天呢，神呢将会对以色列做出他未完成的一些事情，接下来我们会看到，待会再几个星期。可是呢，这些应许呢将会一一的实现，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，保罗就说：“我且说，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？他的犹太人吗？没有，断乎没有。”神并没有弃绝他预先所知的百姓，没有，只是暂时把他们搁置一边。在大灾难时期呢，神将再次的处置以色列，好些人民呢将得救，神呢会将实现对他所有的应许，只是那个时候还未到。好，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呢，就是第七号一吹，然后过后呢，耶稣降临到这世界上，成立他的一千年国度。而这一千年国度呢，神呢，耶稣呢，将会用铁杖呢管制这世界，严格的管制。那么每个人会顺从吗？不是，将会有顺从他的信徒，也有不顺从他的恶人。所以呢，虽然呢，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了这个大灾难时期。神的启示呢还未终止，现在只是启示录第十二十一章罢了，还有更多有关耶稣第二次再来的这些事情，他对这邪恶和罪恶的世界的判决呢，我们还没有看，还会有更多事情的发生。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呢，我们会读到的，可是呢，此时呢，最重要的事呢，就是耶稣的统治。他将在这个千年国度里做王，也渴望呢在人的心中和生命做主。记得吗？我刚才所提到的，耶稣的千年国度还没有到，可是现在呢，耶稣已经在做王，他是在父神的右边做王，可是他在谁的心里做王呢？他是在信徒的心里做王。所以呢，问题就是你有没有让耶稣做你的王？你有没有让耶稣做你的主？如果要让耶稣做你的主呢，首先呢，你必须先相信他得救，然后呢，要继续的倚靠他，继续的让他领导您，继续的让他在你生活中呢，管制你的生活，做你的王。那么呢？当我们到天堂的时候，当那个跟他一起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呢，会是更加的这个享受他的荣耀，更加是一个祝福的事情。好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来祷告。